我们来看整个生命记的这个最后的整个编辑，那从28章以后，那他先谈到的是有关于俘获啊，变成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谈到今天神的律法对于以色列民他的一个重要性。那29到30，那他谈到的是有关于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律法，万一他违反了之后，啊，神给他们的一个福音的一个预告，啊，就是29到30章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31章到32章也是一个预告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犯罪，他们会得到神的一个惩罚的一个严重性。那这种预告警戒他们不要落入到这种状况之下，而也代表的一个预告神也会在他们的过患中啊，神的恩跟神的约他不会废弃。那整个33章我们就来看到，那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从头到尾，在33章他要做一个总结，亚威要成为以色列人真正征战的一个啊，他们的一个利器，也就是整个33章，我们要用一种战歌的一个角度来看33章。所以用这样的战歌来看33章的话，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从开始，他对于神的一种他的一个赞美，这样的一个赞美就等同是一种祝福，也就是说。今天得到祝福的源头是一个对神的一个赞美，对神的一个认识。所以他从开始一直先谈的是说，他们能够去了解神在他们这40年来对他们的一个恩典。在这里所谈到的这些西南、西尔、巴兰或者是加底斯这四个地方，在整个摩西五经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中间里面都有发生很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当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不过都是在证明神是跟他们同在的，神是在他们中间的。所以他们要再次的思考，神确实是在他们中间的，那神怎么去拯救他们，怎么去教导他们，怎么样是赐福给他们，这是一个他们赞美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人的赞美它不是一个很虚妄很虚空的，好像朦朦渺渺不知道神的真正的临在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神今天跟我们同在，它是一个很确实的，它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可以体验到神是跟我们同在的。就如同他这里先开始跟我们谈到以色列人在这40年的生活中啊，神的同在，那这样一种体验神的同在之后，他们就可以了解到神的同在他一个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把他的律法典章要彰显在这些民的中间。所以律法就成为他们的产业，律法使他们能够领受，然后在他们一同被召集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招聚，神在他们中间成为王，这才是一个啊，整个过程中他们最大的一个赞美。这样的一个赞美，了解到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律法典章，是在我们的每一个角中，在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上，是以律法为原则。而当我们去遵守这样的律法的时候，神就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作王的，因为唯有真正是神所召聚的子民，他才能够让亚威在这个中间作王。如果不是神所召聚的这些子民，神不稀罕在他们中间作王，神也不会在他们中间作王，因为这些人只配得沉沦的。所以从第6节以下这些赞歌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一开始就要跟我们谈到这个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加德弟兄开始跟我们所说的人数的存亡的问题。那人男人的人数是可数的， 一方面来讲，它可以指人数的稀少，但是刚才加德弟兄也所引用的，不论是生命记，不论是耶利米书里面所谈的，它所对应的那个词句就是剩下的，也就是一般我们翻作渔民、渔种。真正成为神要来跟他们同在，要能够来为他们征战的，是那个渔种，不是那个犯罪而不愿意悔改的，不是那个不知道神的律法也不以神的律法为宝贵的那种人，不是神所要跟他们同在的。所以他祝福的对象很明确的是那个渔种，是那个愿意真正悔改、真正看重亚威的律法典章，而以这个事情为他一生的职业的人，那神是会跟他们同在，神会保守他们。一开始可能他们的人数是稀少的，就像那渔种，以整个以色列民，我们从以后知道他们第一次的归回也不过是三四万人，就整个两百万的人，最后渔种只剩下三万人。那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其实渔种人数是更少的。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真正能够坚持到底跟他在一起的也不过那剩下是120个人，那其他的以后是慢慢的归回，慢慢的被复兴起来，甚至以后我们知道有500个人，那甚至还有最后那3000多个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那以后还有更多慢慢的增加。所以福音是从渔种开始的，我们就要跟对这件事情更加的来，对我们兴起一个很确定的心思，很确定的一种意念。今天我们可以听到神的福音，就是真正的律法，他绝对不是从一大堆的人马上就知道了，马上就愿意听下来，他不是的，他是从一个渔种里面，他们这种人是坚持到底的，在个苦难中间里面，在这种好像看起来没有人愿意相信的过程中，他们愿意坚持到底的这种人，他说神听他们的声音，神愿意来听他们的声音，神愿意俯听那赞美的声音。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那赞美的声音真正是神所愿意的，是因为这种人他们坚持到底，神要来引导他们，神要为他们征战，要来帮助他们。所以这种人不简单了、而这种人只有在我们，如果我们是坚持，我们想信的是神所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功，是神兴起的，那我们就要照这里所说的，我们要坚持到底。那人数的多寡，他就慢慢的会加添，就照他所祝福的一样，他是慢慢加添的祝福。这种祝福是由少而多的，所以那个战歌是，当你去征战的时候，慢慢去得胜，慢慢去得胜的时候，神就慢慢的去加添他的人数。从后面所谈的立位人数的征战，他是从前对他自己人，对他自己，也是代表他自己的父母、他自己的儿女、他自己的家人。人的征战是从他的家开始，当他是愿意从他的家中来征战的时候，他才有力量真正的来对付那真正的仇敌。所以这里他谈到了，当这个人他能够有神的律法来做一个教导，他能够把自己献上，像一个全然的香祭，是一个前烧的一种燔祭，来献给神的这种人，亚威就要赐予他的力量，让他能够刺透那些仇敌。而这样的人，至少神会跟他们同在的，神会在他们中间安居的。所以他对加德是说，神会安然居住在他们同在的。所以新约圣经也向我们说，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就是一个亚威在居住在他们中间的人，也就是神是透过他们的身体，透过教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殿。这是一个对新约里面是一个很再次跟我们很清楚的启示。今天神确实要安居在我们的中间，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真正成为一个 神临在的一个地方，这种福分是在一个遵守亚威利法典章的人才能够得着的。而这样的得着，他后面又跟我们谈到，论到约瑟的时候，我们看到地、天、深渊、日月，这一些都伏在约瑟之下，把约瑟所需要的福分带来给他。那今天对于教会里面来讲，我们说我们真正要得胜的，不是只有单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有这些人，这些人是代表神，在神的所赏赐所创造的大地之下，他来行神的这个权柄来治理这个地。所以整个神所造的这一切要服在约瑟之下，就是服在神的子民之下。神的子民是真正的是要来管理这个地的。所以罗马书会说，那万有他服在这个苦难之中，他在等候神的子民的一个复兴。当神的子民复兴的时候，他会带来的就不再像是以前亚当所罪把这个灾害这种咒诅临到万有。今天万有要从这个咒诅中间得到释放，他要跟这个约瑟一同成为一种蒙福的。而这个约瑟他谈的是说，他是一个回别之人，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拿细尔，迥别之人，就是拿细尔的。那这个拿细尔人其实他的意思是他特别分别出来的，而特别分别的实际上他有谈到是在地位上不一样的，这种地位是在人的地位之上。那他说他是在牛群中的头生的，那我们更知道头生的是代表很尊贵的，所以他用说他是有威严的，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那我们知道实际上整个圣经上谈到野牛的脚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是一种征战得胜的那种脚的意思，那脚是代表力量。那野牛是一种不愿意被屈服的，也就是说那恶者仇敌的攻击他不会屈服在他的拳下，而且是跟他对抗的，所以他能够抵触万邦，他能够把这些万邦里面中间是伏在仇敌之下的人，他能够抵挡他们。也就是说最终我们要征战的对象是整个万邦，他不再是短短的那些少数的人。所以这种福分我们可以看出来，从第十八节以下他就要谈到万邦的事情了。所以列邦会被召聚到神的身上，是因为他们得胜了，是因为他们能够呼召他们。一个真正的大君王才能够呼召他的属下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所以他献上的是一个公义的祭。什么叫做公义的祭？我们知道那只有真正是伏在亚威的一切的律法典章之下的人，他所献上的才是神所喜悦的一祭物，而这样的祭物是按着神律法典章去行出来的。他说他要取得海里的丰富，沙里面所藏的珍宝。就旧约里面，海是以色列所认为是陌生的，是远处的，是跟他们不相关的。而海里的丰富，沙里面的珍宝，代表是有隐藏的，原来是跟他们好像他们遥遥不可及的，现在却能够得着的。就好像是人都认为是不可能得胜的，人不可能得着的，他们也要得着。也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这么样的大。所以当那加德说他真的是有这个亚威的这种律法典章的这种记录者，这种雕刻者的份是在他们的中间的，因为他们是真的是实行亚威的公义，是亚威的典章能够在他们中间被通行的。所以后面谈到了狮子跟他这里的这个母狮都是谈到是一种征战得胜的意思。同样的， 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说西方跟南方这种很难得胜的对象也能够得胜，人以为不能够得胜的，因为好像就人的能力，确实在当时来讲，非利士人他们的科技，他们有铁器，在当时以色列来讲，他们没有铁器，他们不能够得胜。就人的力量上来讲，他们没办法；就人的那种科技文明上来讲，好像我们也落后太多了，我们不可能得胜。但他说是可以的，征战不在乎人，而在乎神。所以今天所说的，他说得到的这种福分是这么的多，说他用足跟脚，第二十三节足，第二十四节是脚，足跟脚都得到这种福分。我们知道人的一生所行的，就是用他的足跟他的脚来代表，他一生所行的都得到神的福分。所以家的弟兄也谈到说是那个鞋子，鞋子也代表他一生的那种行为，一生上所做的力量是铜是铁，是满满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是随着他的日子永远不衰退的。所以整个这个战歌里面，我看到从一个最渺小的男人家看不起的渔民的中间，一直到万邦，一直到全地，神要透过这些渔民慢慢的来跟他们同在。而这绝对也不是说一下子的，他需要渔民去慢慢经历神的同在。二十六节到三二十九节里面，这个战歌最后的一个祝福的内容，它也是一种神同在，他要对那个真正的仇敌说毁灭吧。真正的仇敌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谈的就是那个罪，就是那恶者，神要说对他们说你毁灭吧。神是真正我们的一种荣耀的刀剑，仇敌必然要投降。就照家的弟兄也所说的，那一个高地是要成为被践踏的。而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一位耶稣基督，他来就是要践踏那仇敌，把仇敌踏在他的脚下，他真正的要得胜。所以我们这中间最后他在三十四章要谈到摩西的这个问题，家的弟兄有谈到五次，整个生命记有谈到五次，谈到摩西的死不能够入迦南。而当他谈到这个时候，他都会谈到的是耶稣亚，以后耶稣亚来接续。也就是说真正成就神旨意的是那一个耶稣亚，他透过摩西，既然这一个摩西传下律法了，但是能够真正得胜的是耶稣亚，也就是新约中的这位耶稣。从摩西一直到耶稣，他是真为跟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他行事他计划的一个过程。摩西的死亡代表一个世代的一个结束，以色列人四十年的旷野，神只留下耶稣亚跟这个加勒啊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成为以后的一个语种的代表。那今天我们也看到教会跟基督就是成为现在以后要得胜的两个代表，就是羔羊跟他的心腹就成为以后要得到真正迦南美地的一个代表。今天这段经文实际上对我们新约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古老的一首歌而已，也不是只针对属肉的以色列的一种祝福。今天对我们来讲，他很明明确确地跟我们谈到，既然成为神所选下的子民，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人数少，我们就认为好像神的福分没有跟我们同在。神是要考验这些渔民的，他是不是配得神幕后的这个福分，那需要经过诸多的征战，需要经过验可，舍的福分才会真正临到的。今天这两章也再次的成为我们很大的勉励。 友们。